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鹰眼看盘。开始本次节目之前，首先要提示大家，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节目中提到的案例和标的均是历史回顾，不构成投资建议。好，我们首先来看一下今天市场。应该来说，今天市场表现的还是不错的，特别是在指数层面，看上去还是可以的。就是我们看到上证指数的话涨了 0.69， 然后各大指数呢评分都还可以。但是论个股的话呢，中位数呢是 0.18 啊， 0.18 的中位数呢基本上也就相当于是没涨，就是我们看到了一半涨一半跌吧，但是大涨的个股是比较多的，说明现在市场上活性还是有的。但是以平均来说的话呢，一般性啊，但是高价股呢相对来涨得多一点，你就会发现平均股价会涨得多一点。这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平均股价当中的黑色线权重线涨得比较多一点，蓝色的线呢小票呢涨得比较少，就我们也可以通过赚钱效应可以看得非常明显。微盘股呢我们在之前跟大家聊过了，包括早上直播也跟大家聊过，今天微盘股是绿的哦，是跌的，所以说我说你注意啊，这微盘股在这里是有一个明显的反弹，对吧？那谈到这里以后呢，我说它有可能会反弹到了一定的位置啊，大家这个可以画一画的，有兴趣你们自己画一画就行了，一看就知道反弹差不多要到位了。到了这种位置上，那它如果要突破，那就需要给出更大的一个成交量。现在成交量的一般性啊，所以说这个点直接往上走的概率呢不高，所以它现在均线呢也没有完全走平走顺啊，所以说它呢会在这里陷入到一个震荡。微盘股一震荡呢，基本上整个市场它就陷入到这种结构性的，就不像之前一样3500个涨啊或者4000个涨啊，这种概率就比较小了，它会进入到一个新的一个震荡态势。那这个一旦熄火以后呢，因为市场当中资金啊其实还是有的，有 1.8 万亿左右，对吧？那么这个资金的话呢，就它会左右窜，就是如果说在微盘股里面，微盘股现在短期高了，它就往这个中盘股去。所以说今天大家发现今天哪个板块呢，我们可以看到500到1000亿左右的表现是最好的，其中像这个之前的光模块啊、半导体啊，很多的一些标的啊都有回归，比如说像这个中芯国际啊，哎，之前也是调了好久了，这个不是说调了一天两天了，它从这个9月底开始调整到这里，那才刚刚算是第一个反弹吧，比较明显的一个反弹出来，并没有什么明显的一个利好消息，纯粹是跌多了然后做一些反弹。然后有一些的话呢，像我们也可以看一下板块地图啊，在这里就是 TMT 的这个硬件的这一块，其实半导体也是前期也是掉了很多了，就是调了很久了，这里出现了反弹。元器件啊，包括 IT 设备啊，其实状态差不多的，最强的还是这个通信设备，现在目前最强。好处呢，通信设备呢它每次都能蹭得到，第一个的话呢就是在这个算力端，就 AI 算力端它是能蹭得到的，然后也是成长性最好的一个板块。然后除了这个之外呢，卫星，就我们知道最近最强的板块是什么呢，商业航天，对吧？我们来看一下，按照十日涨幅去排一下的话，商业航天排在第五，因为呢商业航天里面票比较多，前面几个呢可控核聚变啊、免税啊，票不是很多，所以说这个票少的一般来说是没有办法形成主线的，正常要形成主线的票要比较多啊，所以说在这个里面包括 6G 其实也是航天的一样的啊，商业航天的应用其实就是 6G， 然后包括说这个通信设备，所以说就是星链啊，它也是通信设备的一种，就是它也是通信的一种，所以说大家有可能比如说在公海上或者说在一些山里面啊，它没有基站了，这个时候呢你可以通过手机可以直接去连卫星，然后也能够发送一些信息啊或者怎么样子啊，那星链是起到这么一个作用。或者说有一些偏远地方在山区的，那他们可能不方便去建基站，那么他只要去搭一个锅啊，那这样子也一样可以跟咱们一样可以有100多兆左右的一个上网的速度啊，其实它本质呢就是 6G 呢其实是一样的。那这里面龙头呢就是这个通宇通讯啊，这个是绝对的龙头，其他东西呢基本上还有一些是和卫星相关的了，像中国卫星啊什么之类的。那么这个板块呢目前为止肯定是主线，这是100%的。那么因为这个东西是主线呢，也同样就也会带动像这个通信设备其中的一部分，就你就会发现通信设备里面涨的其中的一部分啊还是这个和 6G 是相关的。有一些的话呢在接收的时候呢也需要一些像这个像光模块啊什么之类的一些辅助啊，所以说它怎么样都能蹭得到，所以这个板块目前为止还是比较强的。其他的一些的话呢，短期之内他们其实分化是比较厉害的，就像今天就是大家看到像传媒娱乐啊、商业连锁啊、一些消费啊就有所回落了，然后一些偏红利的呢也不是很强，像这个电力，然后包括说银行啊、保险啊，然后这么一类啊，包括这个消费类的就食品饮料、医药啊，这些表现 在最近的表现一般啊，煤炭表现其实也比较一般啊，不是特别的强，所以说还是往这个 TMT 的一个方向去来的更好。这个我们在这个盘中的时候跟大家发过消息了，就是很简单，就是你只要去看，一般来说如果说要进入到春季行情了，那现在的话呢，因为今年春季比较特殊，后面的时间比较短，所以说呢在之前一段时间其实它就会零零碎碎的会起来，那么它依旧会具备春季行情的一些特征。春季行情的特征就是什么呢？科技股最强， TMT 最强，然后其中每年的春季行情呢都有一个新的故事，去年的故事呢是机器人，今年的故事呢是商业航天，然后所以说商业航天涨多了它也会跌，而不代表说不会跌啊，但你发现突然间啪呼啦呼啦跌，跌完以后你一样可以抄底没有问题，它后面还会往上走，就它一定会走到说充分的把这个0到1这么一个赛道充分给全部给挖掘完了啊，才能够结束。挖掘到最后呢，一般来说就是挖掘应用，就最终的一些终端的应用全部挖掘好了结束。那么包括说之前的像机器人也是一样的，再包括在前一年的就是人工智能也是一样的，挖掘到最后人工智能带应用全部起来。当时其实人工智能加在两年前就已经炒过了哦，到为什么到现在你说、啊、现在怎么不怎么炒，现在你要去看是真要落地到业绩了。那么人这个商业航天也是一样，你到明年再回头再去看商业航天，那么它实实在在需要去落到一些业绩了，就明年的下半年再去看这个就要需要业绩了，你不是在这边吹牛了说啊马上要发射了，我们马上要回收成功了，明天的话就是发射成不成功我们明天再看。但今天的话呢，像这个日本是失败了对吧，它是发射失败，我们这边呢一般来说发射失败的概率其实不高，但是回收要成功的概率其实还挺低的，因为不是那么容易去回收成功的这件事情。不仅是咱们啊，在全球范围内美国啊马斯克啊什么他们也经常失败，这是很正常的，如果能成功倒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预期差，所以说这是看的。但是不管说他成功还是失败，因为短期之内大家对于这个事件的一个热度啊其实已经达到一定程度了，所以说我们也可以看到其实在盘中可以看这个板块，比如说我们去看商业航天这个板块它是怎么样子的，你看今天收的是一个十字星，看到吧，它盘中是有一个短期的一个冲高，然后下午盘就出现了一个兑现。那么兑现的原因是什么呢？兑现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说这个知道是明天的上午的十点就开始发射，这时间已经确定了，所以就开始兑现了，因为这是叫事件落地的一个兑现。等兑现完了以后呢，它还能够继续再往上面走的，因为现在还是满量的没有问题啊，整个的走势还是 OK 的。就如果说在这里发射失败，举个例子啊，悲观一点好了，我们没关系，发射失败它只会震荡震回来，震回来以后走走走走，它会在这个里面持续的，我们可以看一下啊，它在这个里面可能震荡一下以后后面又会上去，然后再上去以后要等到什么呢，就是等到原来不信的人也信，因为现在不信的人是认为说这个东西啊根本没有业绩，所以说呢我不信。其实你回想一下去年机器人有业绩吗？没有业绩。再往前面去看这个人工智能，当时大模型出来了，然后百团大战百模大战的时候有业绩吗？没有，不要说当时没业绩，现在都没业绩，对不对？所以说这个每一年每一年都会有一些新故事啊。再往前面几年还有炒过像这个元宇宙啊区块链的那种也都炒过，但最终呢甚至有一些最终无法落地，就你也没看到现在区块链有什么应用或者说怎么样。但炒作归炒作，春季行情就是这个特点，它会炒一样新东西，那么这个新东西这一次是商业航天，不会这么轻易结束的啊，所以说自己注意。有的时候你说我没进去，那等它回调以后你再进去没有太大的问题。好，然后今天暴涨的是这个海南板块，这个板块呢倒是有点点小失误的啊，因为一般来说的话呢，临近这种封关啊或者怎么样的时候，一般来说它都是会被兑现掉的。其实我们看到这边连续的阴线、是有资金跑出来的，跑出来以后呢，没想到这个上面对于海南的定调非常的高，我们看到了很多的一些宣传都规格都非常的高啊，所以说使得说整个资金啊就变成什么呢？就变成等到这事件落地以后再拉起来再爆炒。但是我认为整个持续性啊各方面应该还是比较有限，因为它本质来说还是去替代这么一个就是闽这么一个板块啊，就是说我们去看主要是去替代这个就是这个福建板块的，因为之前福建板块是一个主线，就以炒地图来说福建板块是最强的，就一度你可以看到在这里，就是这个是在12月的初啊它还有新高呢啊，这个是对于其他的一些板块来说，地区板块来说它是最强的啊，其他地区板块呢其实没有那么强，你随便点一个江苏你看它都是震荡回落的，但只有这个闽是往上走的， 那现在的话呢，这个海南板块的话呢，是相当于是接过了这个炒地图的一个棒，因为春季行情嘛，题材总归要炒炒的。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赛马概念。赛马概念里面呢，以前比较正宗的主要是就以前经常炒的一个是罗牛山，一个是这个鸿博股份，这两个是经常炒的。所以今天这个罗牛山也有涨停板，然后鸿博呢这个趋势比较差，然后再加上之前又炒算力又怎么已经爆炒过了，所以现在再要怎么样子难度比较大，而且之前经常一字板第二天被闷的，所以可能大部分人就不怎么想去拿这个东西了。赛马呢也算是一个新东西，就是说我们在之后去因为现在你去很多人去看买彩票啊什么，很多人可能选择刮刮乐的比较多，选择普通的这种体彩啊，这种这个两块钱啊十块钱啊这么去买的好像不多了，就体彩福利彩票，因为这种大家慢慢心里面都清楚了对吧，我不知道你们清不清楚，照理说应该挺清楚的了，正常人一般不怎么会去买那种彩票了。那么如果说再引入这种赛马其实倒还是不错的，因为海外本来都有，那虽然说这事情呢不大好，但是呢作为说彩票，那就以彩票的这一段来说其实还算是 OK 的。那如果说以比如说以体育彩票为例，它作为一个体育项目，然后体育彩票为例，那么一样可以作为体育彩票这个端口去销售，然后也是可以去做竞猜吧，和那个足彩其实是一样的啦，一模一样的，那么又比较有趣一点。在这种经济下行的阶段呢，估计参与的人会比较多，那你说这样子是不是世风日下，哈哈，也不能这么说啊，因为海外大家也都有啊，大家我们自己也有也挺好。那最近的话这个广州那边也说要赛马嘛，所以说这个都能看看，甚至可以看什么呢，就比如说可以去看这个中牧股份啊，这个都能看。为什么？这个是养马的，养马的，他是做动保的，然后他有在国内拥有最大的一个马场，就是他们赛马了什么就是他养的啊，所以说这个也都能看看，这也算是一个新概念，因为之前一直说要落地一直没有落地，那这次呢肯定是要落地了。好，那这个就是整个盘面的一个情况。那么大家注意的就是说走到这点1234连阳，从微盘股开始的一个反弹到微盘股开始慢慢往后退，然后其他中盘股起来，所以说现在的整个这一轮的一个小的一个反弹呢也快了差不多了。之后的话呢到这里是个颈线位，我们看到这里是跳空缺口，这里是个颈线位，到颈线位如果再不放量呢，它又会震荡又会震回来，因为正常来说的话呢，一般来说我们要看到的一个低点或者说一个底部一个低点，一般来说会是量比较小的点，我们还是把这个量定到 1.5 万亿左右，当说它的量回落到 1.5 万亿左右的时候，会是一个非常非常舒服的一个买点，就是一定是在无人问津的时候会出现好的低点，在人声鼎沸的时候往往都是高点，你任何的一些股票去看人声鼎沸的时候都没有看到，都没有这种好的这种价格的，你看这个是人声最鼎沸的时候，量最大嘛对吧，这种量最大不是人声最鼎沸的时候吗，人声鼎沸的时候量很高的时候往往都不是什么特别好的买点，比较好的买点反而是无人问津的时候，就无人问津的一看垃圾的不得了，这东西跌成这样子趋势也不好或者怎么样子，这个时候反而是一个比较舒服的一个位置，因为买了以后就能赚，这里也是一样的，你看量小量小看到吧，量小量小，这是技术分析的，那么我们一样可以得到说现在呢就类似于像这里它慢慢跑起来以后呢，我们需要等它回踩一下，回踩的时候它会出现一个量小的一个点，这种点呢就比较舒服，进去以后呢它马上能涨，所以说大盘现在也是类似的一个状况，就是说继续再往后面去呢，早上直播的时候不知道直播大家看不看啊，有的时候大家我感觉直播有要么就是晚间视频不看，要么就是直播不看，只看一样，这样子的朋友可能比较多。我们来看一下，就是我们来看一下在最近这个几天的一个解禁的一个规模其实还是比较大的，一个是12月22日就今天，然后23日是明天，这两天的话解禁规模比较大，之后呢稍微休息一下以后呢还会有高峰，还会有高峰出来啊，这个力度啊各方面还比较大，然后1月份的时候呢也会有个高峰，是在哪里呢，1月5号，然后1月6号过后呢就可以了，后面的话呢解禁规模其实不是很大，所以说短期之内呢要对整个市场要产生压力的点其实就在这个两周，就从今天开始往后面推的这么两周时间解禁的压力会比较大，因为一解禁这些一级的这个人啊他们通通会跑的，这个是肯定的，就你不用去考虑，他们一定会直接会走的，但他们走呢也会对整个市场造成影响，如果说量在就是量它能往上继续再往上走的，比如到2万亿啊 2.2 万亿啊 2.3 万亿啊，那这点解禁可能不是什么太大的影响，但是如果说反过来说它的量开始慢慢小下来了，那这个时候解禁的这个 压力就比较大了。所以说这里呢，我们依旧是需要去注意的，就是特别说这个指数跑上去以后呢，绝对不能，很多人一看，甚至说之后再往上再停一点点，很多人会觉得说，哎呀，现在好了，就好了就是不好了，好了它容易调啊，但中期趋势肯定向上的，目前为止还没有脱离我们的一个就是波浪的一个范围，现在还是处于什么呢？就是现在走到这里呢是三至四，我们不知道这个三至四在这里是否完全说调整完毕啊，因为这里是这个三至三啊走完对吧，然后这是个三至四，到这里一直在调整，目前为止看深证指呢它也是在一个调整的一个范围之内，没错吧。好，那么如果说在这里再往下调一调，这个没有问题啊，在这里走一走过后再往上走呢，那就要走三至五了，三至五之一就是最后一个，就是三浪当中五浪的第一浪第二浪第三浪，那肯定要往上走的，这个是肯定的。所以说大家做股票的时候一定不要怀疑说，哎，牛市没有牛市啦，或者怎么样子啦，马上要熊市啦，牛市里面它也会有跌的，它不是说一直天天涨的，没有这种的，它总是有各种各样的坎坷，总要去经历这个九九八十一难。即便说是唐僧师徒四人最终也取得了真经，但是毕竟他们也经历了磨难，我们呢也是一样。特别是在 A 股， A 股的话呢是全球市场几乎是最难炒的一个股市之一啊。为什么呢？因为它的波动特别大，这一点我们也可以多聊一句啊，就是说之前我们可以看到说，我们看到一篇文章啊，就提到一个止损的一个事情，我也跟大家讲讲。其实止损的话呢，就是你们可以听到很多的这个东西说啊，到哪个点我们就要止损了，到哪个点就应该怎么样子了。其实作为 A 股来说，特别是牛市里面，你买的公司是好公司的话，你买的位置不是特别高，估值不是特别高的，套牢连止损都不需要止损，几乎就是你很难得你可能会遇到一个票你需要去做止损的动作。那你说你这个老师你啥都不懂，懂个屁，你这根本就不用去，怎么能不止损呢？对，我告诉你，真的是不用止损的，就没有太大必要。如果你做一个组合，除非说这个公司出现基本面一个变化，那你需要去做止损，就你原来的逻辑已经不一样了，或者说你是做题材的，比如说举个例子，你现在做商业航天了，然后这个题材出现一些重大变化，这个国家根本不往这个方向去了，他说直接一纸禁令说不允许搞商业航天了，好，不做商业航天了，这个方向不发展了，好，那这个叫逻辑巨大变化，这个时候你要走，他和他的这个股价的这个高低的止损，就我们可能会设一个，很多朋友设一个绝对止损，说亏到15个点然后我就割掉，好了，你就发现你一直在割肉，一直在割肉，割完以后然后过了半年回头一看啊，自己的票已经涨上去很多了，你说不说跑到高最高点走掉吗？至少说解套走也都可以，但是很多人到最后都是割出来的，亏损呢，我告诉大家，其实散户的亏损主要是割出来的，牛市里面主要就是割肉割出来的，没有必要割肉，其实真的是没有必要割肉的。到明天的早上的直播，我来告诉大家为什么没有必要割肉，你到那个时候你过来看，来过来怼我啊，没有关系。好，因为时间关系，然后我们继续来讲这个，有这么一个东西啊，就是央行要发布一次性的这个信用修复政策啊，这件事情呢倒是比较有趣的。我们也可以看图啊，就是说为什么这个事情比较有趣呢？它是单笔逾期不超过就是一万块钱。的时候，如果说你就在12月31日之前还掉的话呢，就相当于一次就洗白了。因为之前的话，如果说有逾期啊什么的话，在征信系统当中，有这种逾期信息的话，你就没有办法去贷款买房子啊或者什么。那现在有这么一个东西存在呢，就是相当于是一次性可以洗白。这个事情倒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事情。为什么呢？因为很多人其实经常觉得这个好像没什么大不了的。这个是对于促消费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利好。为什么这么说呢？我给大家说一个数据，很多人可能会惊讶的，就是说到底多少人逾期？我告诉你，在国内大概有1亿人是逾期的，所以这个只是说，你看在网上他也不跟你说，也不跟你说有1亿人，因为我们一共就13-14亿人，你除了一些老年人之外，除了一些特别特别小的小孩子之外，中间的人一共多少？你居然有1亿人的话是逾期的，对，没错，就有这么多啊，这个是特别特别大的一个范围。所以说因为逾期了，导致说到最后有很多人就没有办法去贷款买房子啊或者什么啊，他就卡死掉在这边了。而愿意去贷款的也是消费的意愿和愿望最高的一批人，就贷款去买这些东西，买个手机啊，贷款买什么东西啊，都是一些年轻人为主。而年轻人的话在这里这个点上基本上都卡死了。 全部卡在了这个点上。那么现在的话呢，只要把钱一还掉，就可以全部给这个洗白，全部洗白掉了。那这个乘数效应呢是比较大的。认为来说，因为它的规模比较大，因为它人数有一个亿嘛。啊，当然了，也不是说有一个亿所有人一定全部能还得清啊。但这个金额不大，但注意啊，单笔逾期一万，你说也就一万，有可能别人就欠个七八千，不是啊，单笔哦，有可能说，你看我可能在花呗、微粒贷，还有什么。什么用杯啊，不是，反正什么就那种乱七八糟的那个什么没，这京东这个白条啊，各个地方跟你陆陆续续跟你借点小贷，因为见过很多这样子的人，就这么搞的，每个地方来一点点，每个地方他总和在一起的话呢，也可能有十多万，大概可能有十万块钱或者什么，这不同的平台都有。那这种如果说还掉，那么他可以继续重新再借的，就是或者说少一点，比如说有个外面欠款有个三五万，挺正常的哦，你别看哦，就是生活当中就真的有这样子的人的，你说还能这种人，对吧？因为听我节目的一般高净值的比较多，就是你说我不可能说欠这么几千块钱的，但是其实普通人其实挺多的，有一个亿的。所以说这样以后的话呢，特别是修复征信以后，他可以申请正常的贷款，那这样子的话呢，就可以盘活存量市场，是吧？包括说一些关于这种家居啊、家电啊，然后电子产品的一些普通的一些贷款，包括汽车的一些贷款，就是那通通都能够批得下来，因为它洗白了嘛，对吧？那都能够批得下来。那这样子的话呢，对于说这类型就消费的欲望特别强的这么一类，其实还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拉动作用。所以说大概率来说，可以拉动的一个消费呢，可能可以达到一万亿左右啊，可以占到 GDP 的一个点左右，一个点多一点点。所以说这个是一个我个人认为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事情，也是整个上面去促进消费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政策。因为本来说就是你要让一些老登去贷款什么，那这个概率是很低的，就是大家上有老下有小的，你让他贷很多小贷去买个手机，买个 iPhone 了什么的，那他想想自己脑子有问题才能干这个事情。那些年轻人的话呢不一样，年轻人还是比较有冲劲的，所以说贷款没关系，对吧？我年轻嘛，以后再来嘛，可能会有这样子的一些想法。所以说这里因为现在个人信贷，我们可以看到像在那个这个之前那个收容数据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很明显的下滑是非常非常快的。那么现在这么一搞呢，那如果前面到年底之内还好，那就没问题了啊，都可以了。然后还有呢，就是明年的3月31日之前啊，这个租额偿还那也可以把它给清掉，就是把这个里面征信系统里面不予展示了。这个是一个相当不错的一个政策啊，所以说后面的话呢，之后这是可能是这个促进消费的第一步，然后第二步呢，就是我们到就之前讲过的，就到第二步的话，可能会在第二个点就促进就业，去寻找一些老的基建，通过老基建的方式，然后再来去第二次的一个修复啊。所以说这里呢，看点呢还是有的，所以说我们经济呢到明年它会慢慢的会往这个顺周期的方向去发展。然后今天早上直播的时候跟大家讲，要讲一讲那个就 L3 级自动驾驶的，我们主要来要跟大家分一分，就是说大家其实很多朋友并不知道什么叫什么级什么级，对吧？也不知道，就你一直在听着别人说什么哪个车企我是自动驾驶啊，哪个车企可以怎么样怎么样的，那些都是宣传。其实在上面你可以看一些比如说主流的一些网站或者什么，它是 L 级就是 L 级，没有再如果说 L2 级再怎么样 999 它也是一个辅助驾驶。所以说你注意012级它都是叫辅助驾驶，0级就是应急辅助，然后包括辅助驾驶21级就部分辅助驾驶，2级就组合辅助驾驶，也就是说它如果说是辅助驾驶的话，那么这个主要的这个责任人其实还是驾驶员啊，不是汽车啊，不是车企，不是系统。很多人说来我就上去了，我开的是比如说有智驾的这个车子，一上高速公路直接睡觉，像这个就挺夸张的，一不小心如果被自己的把命交给这个东西是很夸张的。那么现在如果说 L3 级落地以后呢，三级呢就不一样了，就要有条件自动驾驶，比如说在条件可能是在高速公路的这个环境下，那它可以进行自动驾驶。这个时候呢，就是说整个控制汽车的主要是以电脑系统来控制，包括说目标和事件探测响应全部是系统，而不是驾驶员。驾驶员这个时候呢，他就退居幕后了，相当于是什么呢？驾驶员相当于是一个老司机，或者说驾校里面的比如说教练啊。然后呢，这个自动驾驶呢是这个驾驶员， 然后教练那边呢，可能有一个刹车的踏板，也就是说，他动态驾驶的任务后援是这个驾驶员，是用户，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人类就是我们驾驶员，人类只是作为说最后一道防线的存在。就如果说真不行了，到那个时候，你再叫驾驶员来接管。其他时候呢，主要的责任是在于说这个系统，但驾驶员也是有责任的，不是说完全没有。那么就他只承担有限的责任，是这样子的一个东西。那么这和之前是有一个巨大的不同。也就之前的话呢，再怎么样子撞到人啦，或者人怎么样子啦，那车厂说，哎，我是辅助驾驶呀，对吧？但是你宣传的时候从来不这么说啊。那 L3 级呢就不能说，哎，我是辅助驾驶，不可以了。那只因为你必须要承担这个责任，所以说车企的话在这里，东西也会做得比较好一点。好，然后这个到之后呢，要完全说交给这个系统的话，就要到 L4 级，那就高度自动驾驶。那这现在呢还没有达到，基本上都是 L3 级。像股票池呢，大家也可以看一下，在这里面呢，我基本上把港股就没有写进去了。然后自家的一些整车厂，就现在我们看到已经出来的，就是像北汽蓝谷啊、长安汽车啊，这个都有。然后有一些呢也在申请牌照，像这个比亚迪啊、上汽啊，他们也在申请牌照。华为这边呢也不用管，它肯定会有的，赛力斯和江淮。然后比较受益的是什么呢？主要是像德赛西威、这个经纬恒润、这个博时捷、中科创达这么一类的这个自动驾驶相关，包括智能座舱一类的比较受益。为什么？因为等到了这一步，你不需要驾驶员真的去控制这个汽车的时候，其实你的这个范围其实是比较大的，就你能做的事情比较多的。就比如说这个时候你有这个智能大屏幕，其实平时我们在开车的时候，那个我们国产车喜欢把屏幕搞得很大，那搞得很大以后有用吗？其实没有太大的用处，除了干扰你之外没有太大的用处。但是一旦到了 L3 级，你又发现，哎，这个就反过来了，它就变得有用了。因为一上高速，或者说一到它的可以自动驾驶的范围的这个里面，这个时候你就让它自己开了，那屏幕上你可以在上面看看电影啊什么的，你都可以了，就变成一个娱乐的一个空间，或者说你在上面甚至可以办公啊，对吧？甚至可以在这个里面辅导小孩作业啊，这些都通通都是可以的了。所以说它的这个未来的这个可能性呢，就比原来会来的更多。原来那个大屏幕呢，就纯粹是秀个大屏幕、大沙发、冰箱，对吧？一定要有个冰箱，类似这样。就所以到了现在的话呢，这个就完全是不一样的一个使用场景了，场景会出现完全不一样的一个变化。甚至到了以后 L4 以后，它的方向盘都不需要，因为它不需要驾驶员了，方向盘都不需要。那么这个时候汽车的形态甚至会出现变化，就它前面驾驶室都可以不要，都不要，那就你相当于就直接坐在汽车里面，是这个就自动的了。然后慢慢的到未来快的，你就大概最多就十多年吧，你的时间就是出租车这个事情就没了，就没有了，就全部是无人车在上面跑了。快的啊，这个发展是非常快的，你听我这句话，十来年你看不到出租车这个行业结束了。那很多人失业了，对吧？然后还有一些光学相关的，像这个宇通光学，打错字了啊，宇通光学和那个中润光学啊、斯特威啊、维尔股份啊，这个也都还可以的。这几个都是比较能看一看的，就是像德赛啊、经纬恒润啊、这个博时捷啊，然后像这个中润啊、斯特威的话嘛，因为最近也算新进的比较强的这么一个存在。维尔我们比较熟悉了，都是一些老朋友了，对吧？那么这个整车厂的话，我们现在先落地的就是长安和北汽啊，这两个是落地的，所以这个呢都能看看，但是都不是推荐啊，这里面没有推荐的意思啊。好。那差不多了，我们今天晚间的节目也就说到这边，具体的话有的一些东西到明天我们早间的直播再见，好吧，拜拜。